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17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递交了一份清单回应美国对贸易改革的要求，因此他可能不会对中国商品征收更多关税，但他警告说目前还不会接受清单，最终的协议必须是对等的。美中领导人在经合峰会上角力，美国副总统彭斯说，
China has tremendous barriers, they have tremendous tariffs, and as we all know, their country engages in quotas, forced technology.
彭斯说中国设置的贸易壁垒史无前例，包括关税、盗用知识产权等等。而他说美国已经对中国的贸易政策采取决定性的措施，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经合峰会上和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代表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会面。美中两军联合演练落幕。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表示，中国递交了一份清单回应美国对贸易改革的要求，因此他可能不会对中国商品征收更多关税，但他警告说目前还不会接受清单，最终的协议必须是对等的。美中贸易关系近几个月不断恶化，按照特朗普政府公布的议程，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将会在1月1日从 10% 提高到 25%。 特朗普总统还警告说，如果中国没办法满足美国的要求，他将会对所有剩余的约267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对记者说，中国愿意和美国达成协议，他可能不会对中国征收更多关税。中国想要达成协议，他们送了一份清单，列出他们愿意做的事情，那个、是一份很大的清单。特朗普跟着说，虽然中国递交的清单相当完整，但他现在还不会接受，因为清单是漏了四五件大事。不过他说他相信在与中国达成的任何协议当中，被遗漏的项目都能够是将得到解决。他说他相信是可以成交，大家很快就会知道。美国和中国领导人出席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且各自宣称自己推行的发展政策更能为亚太地区是带来繁荣和稳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上午在经合峰会的工商领袖会议上发言的时候说，中国推行一带一路等政策是为了同地区和世界共用经济发展的机遇。
不是有人说的这样那样的所谓陷阱，而是中国同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
习近平说不是有人所说的这样的所谓的陷阱，而是中国同世界共用机遇、共谋发展的阳光大道。跟着来紧接着习近平发言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就直接了当地批评中国在推行一带一路的时候设立的债务陷阱。他在星期六的发言当中讲述了美国基于平等、透明、共创繁荣为原则，并且以创造当地就业机会为特征的发展援助专案，并且再次警惕发展中国家不要是陷入某一些国家设置的债务的陷阱，不要接受会损害主权和独立的外债。美中两个领导人还在各自的发言当中针锋相对地批评了对方的贸易政策。习近平不点名地批评美国的贸易政策，说走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旧路，不单止是不能够解决问题，还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他用警告说，自我封闭只会失去世界，亦都会失去自己。而彭斯在发言当中点名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
China has tremendous barriers, they have tremendous tariffs, and as we all know, their country engages in quotas, forced technology.
彭斯说中国设置的贸易壁垒史无前例，包括关税、盗用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和不公平的补贴。他说美国已经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是采取了决定性的措施，对 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并且可能将会征税的规模是扩大一倍。彭斯说美国不会改变这个应对的方式，直到中国作出改变。面对来自印太地区的众多政府官员和工商界领袖，彭斯说他理解地区各国担心美中竞争可能对地区经济和安全是带来冲击，因此他希望向大家表明美国寻求改善和中国的关系，但这个关系应该是基于公平、对等和对主权的尊重。他还说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符合各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美国将会继续坚守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彭斯说对美军的骚扰只会令美国的这个信念更加坚定。在美中领导人在亚太经合峰会上面是角力之际，两军在中国的南京进行的为期一星期的人道救灾联合演习星期六落下帷幕。美中两军最近几个月以来是摩擦不断，9月30号一艘美国的海军的驱逐舰在南中国海是差点同中国的军舰撞击，双方相距近41米。在两国的国防部长10月在新加坡会面之后，两军关系似乎开始有所缓解。这次演练随后亦都在本月14号是举行，双方试图藉此是展现两军仍然有合作的一面。这个已经是美国太平洋陆军和中国军队第14次举行每年一次的救援减灾联合演练，演练以第三国地震灾害为背景，期间亦都有安排有官兵交流等的活动。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时候，和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代表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会面。采访彭斯活动的美国媒体轮值采访记者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对记者说，彭斯副总统正在会场的一边和张忠谋会谈，但是未有提供更多的讯息。台湾外交部发表了张忠谋和彭斯会面的照片，还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双方就强化区域连接、促进共享式的成长和造数码经济的未来是交换了意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广州律师孙世华受辱案发生接近两个月，涉事的公安部门到现在未有公开事发的现场监控视频，亦都没有公布涉案姓陈的警员的名字和警号，而是采取了一系列试图阻碍调查取证还原真相的行动，其中包括迅速地异地拘捕多名目击证人。星期四，广州荔湾区公安分局对遭到警察脱衣侮辱和殴打的孙世华发出处罚告知书，使到该案再起波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报道。
孙世华微信公众号星期四发文称，荔湾公安分局4、5位警员在广州市司法局会议室里面向他口头告知，2018年9月20号他伙同张五洲、梁仲基在华林派出所、滋扰派出所办公秩序，并纠缠办案民警。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23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对他进行行政处罚，他可以向荔湾公安分局提出申辩理由。孙世华的文章这样写，他当场对警方做出以下回应：第一，再次强调事发前他根本不认识梁张两个人，更没有滋扰派出所秩序以及纠缠民警的行为，荔湾公安分局完全是颠倒黑白，视而抹黑。第二，因为陈姓警员违法拒绝他当面递交取保候审申请书，他与他沟通邮寄周建斌取保候审申请书，没有身体接触以及言语冲突，而陈姓警员突然向他发起强力袭击，并诬蔑他袭警，将他殴打至短暂失忆状态，随即对他采取人身强制措施后押送到办案区，在办案区内对他进行了强制脱光衣服、验尿等侮辱性检查、拍照、采集指模资讯等非法强制措施。陈姓警员已经构成滥用职权、冒等刑事犯罪，他会继续对他进行刑事控告，追究相关责任人刑事责任。第三，荔湾公安局在向他本人下达正式处罚决定书前，有义务根据公安部相关规定，向他本人以及代理律师公开9月20号他本人在华林派出所的所有视频监控录影、人身检查告知书、讯问笔录以及对他采取羁押措施的审批表等档案，并且要向他告知施暴的姓陈警员等人的名字以及警号。第四，请荔湾公安分局向他本人以及全社会公开案发现场的全部监控视频。 不要纵容包庇犯罪警察的犯罪道路上继续滑落。除了广州市公安局以及广州律师协会避重就轻的通报之外，面对孙世华律师以及民众的质疑和公布录影的要求，官方再没有回应。新近传出一名64岁女证人蔡敏晶亦在关押被警员强行做了脱衣检查，并被要求做出不利于孙世华的证词，而孙世华受辱案的相关言论在网络上遭到大面积封杀。根据孙世华律师自述，9月20号他和访问李小晶到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华林街派出所，为李小晶的丈夫周建斌办理取保候审事宜，遭警察碰瓷，被指控袭警。48岁的孙律师说，警员对他爪击锁喉，并强制要求脱衣检查、验尿等，在派出所扣留长达8小时。这个丑闻传出之后，财新网、新京报、澎湃新闻以及央视等中国官媒或者半官媒都跟进报道或者评论，舆论敦促警方公布完整视频澄清事实真相，但是广州警方至今置之不理。广州市公安局在10月10号发出的第一份通报称，孙世华等人的行为涉嫌扰乱单位秩序，但是迫于舆论压力，广州市公安局在10月13号再次发布通报，仅承认警员态度生硬，行为和言语有失文明，否认孙世华律师遭到警员殴打侮辱的情况。孙世华的丈夫徐木清近日对美国之音表示，警方试图平息事态，通过孙世华的姐姐和其他管道做说服工作，称事情没那么严重，这些行为是警员的惯常做法等。徐木清说，他不接受警员私下的讲法，认为孙世华案已经成为公共事件，应该立即公开视频给公众评论，而且荔湾区警方需要回避，给协力厂商介入。据徐木清披露，孙世华被华林街派出所姓陈警员施暴期间，一名叫做郭敏晶的广州女市民亦在现场，她在案发后被警员捉到另外一个派出所关押了10多小时，期间亦被脱光衣服检查，逼她作伪证，说华林街派出所警员没有捏住孙世华的颈。徐木清说，现在广州警方通过各种管道对他们实施威胁。徐木清说，他们在这种问题上都是语焉不详，而且还透过各种管道对他们进行人身威胁，说他们现在的做法就是与整个广州的警方为敌。孙世华律师在华林街派出所办案时的三名关键目击证人已经遭到警方拘捕，在派出所的目击证人张五洲用手机拍下全部过程，当时视频被警员强行删除。10月14号下午，张五洲在广东清远的妹妹屋企被拘捕，李小晶目前处于监视居住状态。在北京旅游的梁仲基在维权人士张宝成家借宿，10月14号上午出门买菜时被广州警方跨省拘捕。孙世华在微博转发律师会见证人张五洲的通报，显示张五洲在看守所遭到密集提审，长时间不能够睡觉，不给他大小便，律师会见被看守所强行终止，会见不录亦不给他签名，律师到看守所要求会见梁仲基亦遭到刁难。10月11号，孙世华律师在同事的陪同下向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递交资讯公开申请，要求广州市公安局公开监控视频、派出所涉案警员的姓名、警号、审讯笔录等。直到10月30号，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才回复孙世华律师，警方对于孙世华话要求的公开的资讯都不予提供，孙世华律师提出行政复议被拒，而他向广州市监察委提交报案书，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提出行政诉讼都没有下文，超过法定立案期限，没有任何答复。徐木清表示，目前他的微信公众号已经遭到封杀。财新网广州女律师受辱事件发生一个月，维权如困境一文已经被删除，不过还是有少量文章在网络上依然存在。中国政法大学部分学生发文批评警员滥权，北京市西城区律协发布了一篇文章，继续叙述孙世华律师的最新情况。孙世华自述他在派出所扣押期间害怕成为女雷洋。徐木清认为，雷洋案提振了警员队伍的士气，即使警察违反规定，当局亦倾向于内部处理。 徐木清表示，因为他们会将这件事和15年前的孙志刚事件相提并论。15年前的孙志刚事件，因为那个警员被判刑，很多警员是觉得冤枉，很不应该，公安局长的做法很不对等等。现在的警方的首长肯定会有这方面的压力，不保护自己的兵，你作为警方的首脑就有义务保护自己的兵，无论他做了什么过分的举动，你可以内部处理他，消化他，但是绝对不可以被警方系统外的平民对这个警员指手画脚。他怀疑是一个普遍的心态，包括很多人分析亦是这样。美国之音在宣誓华案引发舆论之初，即致电并发传真函到中国公安部广州市公安局，至今未获回应。华林街派出所则称要打电话到市局提出相关问题，而华林街派出所的几名警员的手机再无法接通。中国正在计划修订新的警察法，引发民众对警权扩大的担忧。近日江西上饶开发区公安分局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一文，题目是新警员法出台，再与警员索要执法证就会被强制传唤甚至被拘留。该文称警员可以不经警告直接开枪，在大街上查验证件不需要任何解释。该文引发网络舆论强烈反应，目前这篇文章已经被删除。今年8月，资深媒体人何光伟在广州的地铁口遇到辅警查身份证，何光伟要求解释法律依据，被带到过冼村派出所做笔录，翻查个人物品。何光伟网络上发布过冼村派出所一文，隔空叫话广州公安试图得到回应，结果警员上门，何光伟家中被断电，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北京大学的张千帆教授近日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广州十几年前发生的孙志刚事件亦成为公民推动制度进步的一个里程碑。张千帆提出了对孙世华案的睇法，他这样写：虽然律师和警员各执一词，但是警方不单止一直拒绝公布事发当时的视频录影，而且还拘捕当时在场的几位目击证人，不免令人心生狐疑。这位法学教授这样问：如果错在律师，为什么不公布视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赢得了针对俄罗斯政府的一宗重要的诉讼案。欧洲人权法院裁决俄罗斯当局过去几年对纳瓦尔尼的多次逮捕行动不单止违法，俄罗斯法院对这名反对派领袖的判决欠缺公正，这些逮捕的行动更加具有政治动机。法院还下令俄罗斯政府赔偿纳瓦尔尼巨额损失。法院的这个判决结果对俄罗斯反对派和未来的反普京的抗议活动都具有重要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星期四针对纳瓦尔尼控告俄罗斯政府一案作出最后的宣判。欧洲人权法院认为2012年到2014年期间，俄罗斯当局对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七次逮捕行动违法，和侵犯了纳瓦尔尼的人身自由。俄罗斯法院对纳瓦尔尼的审判缺乏公正，欧洲人权法院同时下令俄罗斯政府应该赔偿这位著名反对派领袖大约63,000欧元的损失。除此之外，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还做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裁决，那个就是俄罗斯当局对纳瓦尔尼的七次逮捕行动都出于政治动机。欧洲人权法院说，宣判结果立即生效，俄罗斯政府必须在3个月之内向纳瓦尔尼支付全部赔偿金额。此外，法院的判决还要求俄罗斯修改针对民众集会和游行方面的一些法律和规定，并且调整一些具体的实施手段。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再次成为俄罗斯总统，导致俄罗斯当时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浪潮。一些反政府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今日，同时当局亦都通过立法等各种手段加强政治迫害和对社会的控制，尤其加大了对民众游行集会的打压。参加游行集会的很多人被逮捕和判刑，更有不少人在活动当中遭受到警察和安全部队的殴打。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因为组织和参加反政府游行集会被多次逮捕和拘留，拘留期从几日到数十日不等。针对这些逮捕的行动，纳瓦尔尼几年前向欧洲人权法院控告俄罗斯政府。欧洲人权法院去年2月作出了有利纳瓦尔尼的裁决， 但是那次裁决否认俄罗斯当局逮捕纳瓦尔尼的行动带有政治的动机。纳瓦尔尼对这个裁决结果立即表示不满。俄罗斯政府更不同意将赔偿纳瓦尔尼的损失以及人权法院的裁决认定逮捕纳瓦尔尼的行动属于违法和侵犯公民自由。随后纳瓦尔尼和俄罗斯政府双方都对欧洲人权法院去年二月的裁决结果提出上诉。纳瓦尔尼和他的辩护律师团队说，宣判结果标志着在控告俄罗斯政府这个案件当中，纳瓦尔尼获得了一边倒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宣判结果的更加重要意义是在于，欧洲人权法院十多年以来在针对俄罗斯的有关案件审理当中，首次根据人权公约第十八款作出了逮捕纳瓦尔尼的行动具有政治动机的判决。这个裁决结果亦都正是纳瓦尔尼和他的律师团队最希望获得的结果。纳瓦尔尼的辩护律师说，由于欧洲人权法院不愿意被人批评卷入政治，因此在对很多案件的判决之中不是几常用人权公约第十八款。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这次除了做出逮捕纳瓦尔尼的行动具有政治动机的宣判之外，其他裁决基本都维持了去年二月的宣判。在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对纳瓦尔尼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俄罗斯方面派出了由一名司法部副部长所率领的法律代表团参加。俄罗斯司法部说，将会执行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的判决，向纳瓦尔尼支付赔偿金额。但是纳瓦尔尼的律师团队说，问题将不会出现在赔偿金的支付上面，但是普京当局未必会执行人权法院要求修改对民众集会和游行方面的法律和规定的裁决。俄罗斯法院过去对纳瓦尔尼的一些不公正判决的结果亦都不是几有可能被推翻。纳瓦尔尼的辩护律师未来仲将会做大量工作，通过欧洲委员会向俄罗斯政府施压来到执行人权法院的裁决。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星期四的宣判是最终的裁决，俄罗斯政府和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双方都不能够上诉。大审判庭的十四名法官投票支持了这项裁决，仅有三个人反对。政治分析人士说，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的这次判决结果对俄罗斯反对派势力以及经常上街游行集会的反普京力量更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不单止会深受鼓舞，对那些捍卫反对派人士为了在集会和游行之中被捕人士辩护的人权律师来说，他们未来工作的时候亦都更能够因此找到可靠的法律依据。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俄罗斯社会普京政权的不满情绪不断扩大，纳瓦尔尼目前是唯一能够挑战普京政府对俄罗斯当局构成实际威胁的反对派人士。伊克洛夫说，纳瓦尔尼的支持者遍布全国各地，纳瓦尔尼所领导的反腐败基金会在全国很多地方都设有分支机构，相比之下其他的反对派人士，譬如目前流亡国外的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等，目前几乎都被人遗忘。俄罗斯当局曾经一度试图阻止纳瓦尔尼前往斯德拉斯普出席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的宣判。纳瓦尔尼几日之前在莫斯科的一个机场办理登机手续通过边防检查的时候，俄罗斯边防官员以纳瓦尔尼未支付几年前当局控告他的一笔官司的罚款为由，禁止给他离境。目前流亡伦敦批评普京的俄罗斯著名富商齐齐瓦尔金纳克为纳瓦尔尼支付了这笔200多万卢布，大约相当3万多美元的罚款。在这个之后，纳瓦尔尼才能够在第二日抵达斯德拉斯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
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睇。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在美国，几百架私人运货的飞机每年要运送几百万个包裹，在田纳西州孟菲斯的联邦快递超级枢纽不间断地运转，争取将包裹按时送到顾客手中。这个是孟菲斯的联邦快递超级枢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巴卡雷茨的报道。
那里是一个巨大的空间，几乎是四平方公里。对于这家私营包裹运送公司来说，夜晚是最繁忙的时刻。
We would actually call this the Memphis World Hub, because it connects all of our network around the world.
孟菲斯枢纽资深经理沃尔特·柯克曼德话：，佢哋真系管理呢度叫做孟菲斯世界，因为呢度连接住佢哋喺世界所有地方嘅快递嘅网络。啱啱晚上十点，飞机开始降落，一架接住一架。
This is the first part of the whole process. So what you're seeing is the offload of a 767, okay?So what they're doing is they're taking these containers, they're bringing them down to the ground. They're going to take them.
联邦快递雇员瑞克阿姆斯特朗话：呢啲系整个过程嘅开始。你可以睇到呢架767货机正系卸载，联邦快递雇员正系将货物卸低，将佢哋放到一个小车上面，然后运送到分拣中心。一个团队一般有数十人，佢哋只有三十分钟嘅时间嚟到卸载超过五十吨嘅货物。由于分拣工作就在下降的飞机旁边进行，噪音震耳欲聋，所有雇员都必须佩戴特殊的耳机。讲说话变成了奢侈，他们使用手势进行交流。
No, this is all one team. These folks will move from aircraft to aircraft as a team.
阿姆斯特朗说，他们就好像运转良好的机器一样这样工作，很快地从一架飞机去到另外一架，为了方便移动，大货运箱配有细小的轮。下一步就是将包裹放到分拣传送带上面，有超过一万名雇员在那里工作。他们的工作就是将包裹放在传送带上面，条形码朝上，一个特别的扫描仪读取条形码，就能够获取包裹的重量、盒里面的大小以及最终目的地等包裹的信息。
Memphis will sort them the package about 1.4 million a night. We'll come through this facility every night.
孟菲斯枢纽资深经理沃尔特·柯克曼德话：，孟菲斯中心每晚会分拣140万个包裹，呢啲系佢哋每晚处理嘅包裹。喺日头大概有70万个包裹喺传送带上面被自动分类之后，佢哋被放到集装箱里边，再重新送上飞机，然后再重复。每个团队有20分钟嘅时间，将分好类嘅包裹装入每一个集装箱里边。联邦快递能够运送任何货物，甚至包括动物。一家公司曾经将华盛顿市动物园的大熊猫送回去中国。送货单上面亦都曾经出现过海豹和熊。
Anything, if we can fit it through the door of the aircraft, we can probably ship it for you.
沃尔特·柯克曼德话：，只要佢哋能够装上飞机，佢哋就能够为你运送。那里的联邦快递中心有超过650架飞机，每一架都是根据一名公司雇员的子女命名的。
That started with our first Falcons, named after our chairman's daughters, and then it has continued throughout all of our years of operation. We have continued to name planes.
沃尔特·柯克曼德话：，佢哋嘅第一架飞机是根据董事长个女嘅名嚟到命名嘅，之后咁样就变成咗一个传统。最后一架飞机着陆，夜班在凌晨结束，此刻所有的包裹都完成了分类，被送往目的地。工作人员返家休息，第二日同一个时间再回去继续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卡雷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voa.mobi cn.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南韩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年是计划访问北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北韩释放一名美国公民系发表声明。美国官员说，中情局查明沙特的王储下令杀害记者卡舒吉，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南韩总统府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明年应邀访问北韩。习近平星期六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26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和正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访问的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文在寅在会谈的时候邀请习近平早日访问首尔，习近平回应说有意在明年方便的时候访问。习近平还说，已经接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提出的访问北韩的邀请，并且计划在明年应邀访问北韩。南韩青瓦台发言人表示，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时机正是渐趋成熟，双方将为第二次金道会的成功是举办保持合作。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今年以来已经三次访问中国，他在三月访问大连的时候曾经邀请习近平在方便的时候以党和政府的名义访问北韩，习近平当时已经接受邀请。在九月份北韩国庆前，外界曾经预期习近平会藉这个机会回访，但最终是由栗战书以习近平的特使身份出访。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北韩释放一名美国公民系发表声明，声明说美国赞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瑞典大使馆在促成一名美国公民获释方面进行的合作。美国感谢在北韩代理美国事务的瑞典代表美国公民所做的工作。美国公民的安全和福祉仍然是特朗普政府最重要的优先事项之一。朝中社星期五报道说，美国公民布鲁斯·拜伦·洛伦斯在今年10月16号是通过在北韩和中国边境非法入境北韩，被有关的机关系扣留。调查过程当中，洛伦斯承认他受美国中情局操纵而非法入境，有关机构决定将他驱逐出境，目前还未清楚这名男子几时会被驱逐。美国官员说，中央情报局已经得出结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下令杀害了记者卡舒吉。由华盛顿邮报星期五率先报道了这个消息。中情局的结论反驳了沙特阿拉伯政府的讲法。在一日之前，沙特的最高检察官说，王储没在卡舒吉死亡事件当中犯罪。美国官员说，中情局查明15名沙特的特工乘坐政府飞机飞抵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并在那里的沙特领事馆当中杀害了卡舒吉。卡舒吉曾经为华盛顿邮报写稿，是经常是批评沙特王储。今年10月，他为准备同一名的土耳其女士结婚，领取相关文件的时候进入沙特领事馆并且被杀害。邮报的报道说，中情局的结论基于多个情报的来源，包括王储的兄弟沙特驻美国大使哈纳德·本·萨勒曼和卡舒吉的通话。在电话当中，哈纳德对卡舒吉说，去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领取结婚的文件是安全的。而邮报的报道就说，哈纳德是不是知道卡舒吉会在领事馆被杀，目前就不得而知。而哈纳德星期五就发出推文，否认同卡舒吉是通了电话。沙特官员说，卡舒吉之死是一个意外的事件，有关官员只是试图迫使卡舒吉返回沙特。土耳其官员说，杀害卡舒吉是有预谋的，并且向沙特政府施压，要求当局允许相关人员在土耳其受审。美国特朗普政府这个星期制裁了17名涉嫌同杀人事件有关的沙特官员，不过美国的国会一些议员要求白宫采取更多行动，包括减少向沙特出售武器。美国农业部发言人星期五对路透社说，美国农业部终止了根据特朗普政府的农业贸易救助计划和中资企业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签订的24万美元购买合同。 欧华州是美国最大的农业州和养猪的州的之一。几星期前，该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抨击史密斯菲尔德公司接受美国农业部的援助。这项的援助目的是帮助受中国贸易关税影响的美国的农民。路透社引述一个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美国农业部的发言人说，史密斯菲尔德公司要求终止他们根据食品采购和销售项目获得的采购的合同，美国农业部表示同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时事经纬环节。南韩仍然是发达国家当中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首尔政府为此制定了行动计划。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米兰在首尔报道。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南韩是它的成员国当中自杀人数第二高的国家。南韩自2007年以来几乎年年都是这样，在2010年到2011年更加是高居第一。今年首尔誓言要降低它的人口自杀率。加传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新院副教授杨斗志将南韩自杀率高归咎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被成功驱使的文化，并断言目前的经济状况亦都是造成这个趋势的原因。杨斗志说，年轻人最近的高失业率亦都导致了高自杀率。这位教授指出，南韩年轻人似乎已经忽视生活，并表示这样会增加自杀率。杨教授说，青少年的自杀率正在攀升，尤其是在互联网 Instagram、YouTube 视频中普遍存在着这些鼓励自残或者美化自杀的内容。 Instagram 搜索韩语单词自我伤害就会弹出荧幕显示带有关键字或者标签的文章，经常鼓励可能造成伤害甚至导致死亡的行为。如果你遇到困难，我们愿意提供帮助。在这个之后，用户还可以选择寻求帮助，或者看到那些血淋淋的图像，又或者会看到留下伤疤的自残者。他还说，习惯性自残会导致一个人自杀。然而，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教授米奇普林斯坦说，自杀是没有前兆的。他还表示，一些人长期有自杀倾向，他们会慢慢地变得更加困惑和沮丧，还有一些人在强力的压力之下会做出相当冲动的决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使用的是2016年的资料编汇的，是由卫生和福利部以及国家健康保险服务部撰写完成。调查发现，每10万名南韩人当中就有25.8个人自杀。总体而言，自1985年以来，经合组织成员的自杀人数一直在下降。然而到了2010年，南韩的自杀率才从2009年的10万分之33.8的至高点开始下降。杨教授称，在很大程度上，南韩人认为自杀是个人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但是在南韩，自杀是由环境、社会和经济原因导致。因此，政府、社会和私营部门应该加强合作，并采取措施反对自杀。南韩政府今年年初启动一项部门之间的行动计划，希望到了2022年将自杀率降到去10万分之17。实现这个目标的措施由卫生和福利部发起，同时其他几个办公室，例如政府政策协调办公室、文化、体育和旅游部以及林业局亦都响应号召参与其中。南韩的国家自杀预防计划将首先收集地方政府官员专家的意见，并评估国际案件资讯。利用这些资料，政府将会为高危群体组建关系网络，并为有需要的人建立当地福利和安全辅助系统。此外，政府打算为那些企图夺走自己生命的人提供善后服务。政府计划根据需要帮助的人的年龄、性别和社会经济状况来制定医疗保健计划。一位政府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医疗保健计划一旦成立，首尔方面将会评估他们的计划并做出必要的调整。此外，各个部门官员将会和地方官员进行磋商， 并根据需要添加补充措施来到满足需要。好似其他地方一样，网络欺凌在南韩是一大问题。网络欺凌甚至延伸到校园外，在南韩妈妈咖啡馆是网上社区，母亲在这里分享学校教师等资讯。最近一名幼稚园教师收到妈妈咖啡馆成员的骚扰短信之后自杀身亡。该组织的一位匿名成员称，逝世的教师曾经逼一名学生参加学校旅行，最初的帖子中并没有包括老师的名字，但是其他成员发现了老师是哪一个，并在网上发布他的个人资讯。资讯公布三日之后，老师就自杀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米勒发自首尔的报道。
用捐赠的食品罐头来到做艺术造型比赛，推动消除饥饿的慈善公益活动。在纽约，这项活动已经进入了第26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九岛的报道。
参加第26届罐头造型比赛的大型展品，在靠近纽约曼哈顿世贸中心的布鲁克菲尔德广场系展出。罐头造型比赛纽约分会公关媒体负责人格林表示，罐头造型比赛是由设计管理协会创建，参赛的队伍是由工程师、设计师、建筑师以及他们的学生所组成。他们设计并且建造了这些大型的雕塑，就好像这一件超越饥饿的作品。他们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从晚上7点到凌晨4点就完成参赛的作品。这项的展览到11月15号结束，他们评出了最佳的食品奖、最佳标签使用奖、最佳结构以及完整性奖，以及是最佳设计奖，还有一个荣誉奖。八件获奖的作品是从30件参赛的作品当中是脱颖而出。最佳的设计奖是由消除饥饿时间已到是夺得，是一个巨大的沙漏计时器的造型。格林说，今年的作品是从每件使用800个罐头到8300个罐头，就好像罐头大运河一样，就是用了8300个罐头。罐头大运河是获得最佳的标签使用奖。11月15号展览结束之后，所有的参赛展品都将会被拆卸，所有的食品罐头将会捐赠给纽约市最大的食品救援组织。格林表示，参赛的总共11万个罐头将会捐赠给这个的食品救援组织。他们呼吁来参观的民众作为参观费亦都捐罐头给这个的组织。这个组织向全美数百家食品储藏室、超级厨房亦都是教堂捐赠食品。展览场地设有一个罐头的捐赠箱，供参观者投放捐赠的罐头。加林说，数百个小学生由学校组织前来参观，他们非常兴奋，将带来的罐头放到捐赠的箱里面，他们在这一处画出造型作品。回答问题，这个活动1992年起在纽约发起之后，很快就成为了一项国际性慈善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发来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发生在19世纪末麦金利总统执政期间。在这一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就为你讲述这一场战争的情况。麦金利总统和19世纪后期的其他几位美国总统不同，他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对外政策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涉及到西班牙。当时西班牙统治着古巴，古巴的反政府分子发动了争取独立的战争，西班牙政府承诺会给予古巴人平权和自治，但是要等到将来，而古巴反政府分子不愿意再等待。麦金利总统认为外界不应该插手这件事，应该给西班牙履行他的诺言。他同时觉得有责任保护那些生活在古巴的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所以当哈瓦那发生暴乱时，他命令军舰缅因号开赴那一岛。1898年年初的一个晚上，缅因号军舰发生大爆炸，军舰沉没了。250多名美国海军丧生，一些迹象表明这次爆炸是军舰燃料箱发生事故引起的，但是很多美国人指责西班牙，要求政府向西班牙开战，解放古巴，给古巴独立。 这个使麦金利总统很为难，他不想打仗。他曾经对一位朋友说，他参加过内战，看到过尸横遍野，他不想再看到那一种场面。但是他同时知道很多美国人想打仗，如果他拒绝向西班牙开战，那他所在的共和党将会失去公众的支持。所以麦金利总统没有立即要求国会宣战，而是咨询西班牙政府，要求西班牙立即在古巴停火，还提出帮助西班牙结束古巴起义。但是等西班牙政府表示接受麦金利的建议时，麦金利已经做出另外的决定，他要求国会允许他动用军队来实现古巴的和平。国会同意了，并要求西班牙从古巴撤军，并放弃对古巴所有的主权。麦金利总统签署了国会通过的决议，西班牙立即与美国断交。1898年4月25号，美国宣布向西班牙开战。美国海军已经做好战斗准备，美国海军是西班牙海军的三倍，比西班牙海军更加训练有素。15年前开始的大造军舰项目，使美国海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美国海军的军舰都是钢制的，并且配备强大的火力。当时美国海军一部分驻扎在香港，其余驻扎在美国东海岸。海军上将乔治·杜威指挥太平洋舰队，海军助理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受命杜威，如果战争爆发，他可以率领太平洋舰队进攻驻守在菲律宾的西班牙海军。当时指挥西班牙海军的是海军上将帕特里西奥·蒙托霍。美国舰队5月1号到达马尼拉湾，并且直接冲向西班牙海军的防线。西班牙率先开火，但是没有击中美舰。当双方军舰相距5000米的时候，杜威将军下令开火。3小时后，蒙托霍将军向美国投降，他手下的大部分军舰被击沉，400多人伤亡。美国陆军在几星期后抵达，占领了马尼拉，美国控制了菲律宾。杜威将军一夜之间成为英雄，大众写诗写歌来赞扬他，国会还授予他特别荣誉，胜利的情绪传遍美国，民众要求立即派军队进入古巴。但是美国陆军和海军不同，并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当美国宣布向西班牙开战时，陆军只有大约25000人。不过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面，陆军人数就超过了20万。他们在南部一些军营中集训，其中最大的一个军营位于佛罗里达州，而古巴距离佛罗里达海岸只有150公里。美国与西班牙开战2星期后，美国陆军派遣一支小部队进入古巴。他们的任务是侦察古巴北部海岸的情况，并且向古巴反政府武装提供物资。但是这支小分队失散了。不过随后的第二支小分队的400名美军成功登陆，并且为古巴反政府武装带去了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随后美国计划向古巴派遣25000名陆军，目标是在古巴南部的圣地亚哥登陆。在这个之前，美国军舰在那里围困了一支西班牙海军。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西战争爆发，美国准备派陆军部队进入古巴，这支队伍的指挥官之一是西奥多·罗斯福。美西战争开始时，罗斯福辞去海军助理部长的职务，他组建了一支骑兵队，大多数成员是来自美国西南部的牛仔，他们能骑善射，还有一些成员是纽约的富家子弟。他们加入骑兵只是因为和罗斯福一样喜爱追求刺激。这支骑兵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罗斯福勇猛骑士。美国 国陆军在圣地牙哥附近登陆时，西班牙军队撤到城市的外围，西班牙力量最强的部队驻守在圣胡安山。当时的西班牙军队使用无烟火药，他们的火力不容易被敌人发现。美国那时还未有这种火药，但是就有格林机关枪，可以向敌人连续射出多发子弹。在格林机关枪的掩护下，美国士兵向圣胡安山发起冲锋。几位美国记者看到了这个战争场面，后来一位记者这样写：我见过很多反映圣胡安山冲锋的照片，但是似乎没有一张能够准确地再现我记忆中的那个场景。在照片中，士兵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山上冲，看来美军人数太多，敌人根本无法抵挡他们。他跟着说，其实是没有那么多人的，他们上山的速度很慢，亦不是排成直线冲锋，而是一群人一起冲。整个情景看来就好像有人做出了极其错误的决定，你会想叫那几个冲锋的士兵撤回来，不要去送死。当然没有人要求士兵往回撤，美军攻上了圣胡安山顶，西班牙军队逃跑了。一位美军军官说，我们只需要守住圣胡安山，就能够控制整个圣地牙哥。美军指挥官威廉沙夫特将军向西班牙指挥官何塞特拉尔将军发出一封信，要求他投降。正当沙夫特等待特拉尔的回音时，西班牙海军试图突破圣地牙哥港的美军包围圈，但是他们失败了。美军继而控制了这座港口，这次失利打破了西班牙赢得战争的最后希望。西班牙再不能够向古巴增派兵力和补给。特拉尔将军同意短暂停火，以等妇女和儿童离开圣地牙哥，但是他拒绝沙夫特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于是美军开始攻击圣地牙哥，特拉尔将军尽一切所能守城，最终在7月17号他投降了。美国承诺将他的士兵全部送回西班牙。在这个之后的几个星期里面，美军占领了波多黎各和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美西战争结束了。这场战争只是持续了10个星期，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在法国巴黎谈判和平条约。打了胜仗的美国要求给古巴独立，还要求控制波多黎各和关岛，以及占领马尼拉。双方很快在古巴、波多黎各和关岛问题上达成协议，但是在菲律宾问题上就存在分歧。西班牙拒绝美国占领马尼拉的要求，因为他不想放弃菲律宾这个重要的殖民地。为此，双方就和平条约的这部分内容的谈判持续了很多日。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Michael 这个周末呢，什么功课都没有，原本是准备好好去玩的，但后来计划就落空。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Zip 以及 Drama Queen。
Hey, Michael, 你周末有没有功课要做啊？
Nope, I don't have to do zip. I'm free the whole weekend.
你不用做 zip, 那是什么意思啊？ Zip 不是衫上面的拉链吗？
No, I mean zip, Z-I-P, as in zero or nothing. I don't have zip means I don't have anything to do.
Oh, zip 可以解释是零，什么都没有的。咁你嘅意思话你周末乜事都冇，好得闲喎。
Yes, if you ask me for money and I don't have any, I could say I haven't got zip. Get it?
知道啦，你冇钱，我本来都冇谂住问你借钱嘅。
Good. Now, do you have any money I could borrow? I want to buy a Coke.
No, I don't have a sip. 我咁讲啱唔啱啊？
Yes, you used it right, but I really want to buy a Coke.
你真系要问我借钱？ Michael, 我真系冇钱噶，我唔系呃你噶。
Oh well, I guess I'll have to go to the bank before we can do anything interesting this weekend. If I don't have any cash, then we won't be able to do zip.
冇错，你要唔要去银行攞钱啊？如果唔系，周末我哋边度都去唔到啦。We won't be able to do zip.
Now you've learned the word zip. The bank is over there. I'll get some cash and I'll come right back.
快啲啦，我好肚饿，我想去食饭啊。诶 ，Michael， 你攞多啲钱。I don't have zip in my pockets.
All right.
Michael， 我哋周末要出去玩嘅计划全部搞乱晒啦。我嘅历史教授喺电脑上边发俾我哋一个新嘅作业，星期一就要交啦。哎呀，真系激死人啊
！Oh, don't be such a drama queen. The assignment can't be that bad, and I know for a fact that you do have free time.
你叫我做咩话 ？Drama queen， drama 系戏剧 ，queen 系女王，呢两个词连埋一齐。嘿，我虽然唔知道 drama queen 真正意思，但系我肯定你喺度讽刺我嘅。
Not really. Drama, D-R-A-M-A, queen, Q-U-E-E-N, is a girl who exaggerates her problems, usually to get attention. Your problem really isn't that bad, but you make it sound like the end of the world.
Oh, drama queen, 原来是讲一个女仔为了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夸张了她面临的问题就是小题大做。诶，我不是小题大做的，我因为没有时间做作业，所以我才心烦意乱的。
Oh, please. You're being a little too dramatic about this homework assignment.
只是一个作业啊，你说就简单了。哎呀，算了算了，不跟你争了。可能还是我不清楚 drama queen 的意思。Michael, 你再跟我举个例好不好啊？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Angela, who called me crying because she couldn't find her math book?
当然记得啦，她找不到她的数学书，就打电话给你，还在哭。我真是难以相信啊，她好像成日有什么事都觉得不开心的。
She is such a drama queen. She makes a huge deal out of losing a book or a bad haircut. Once, she wouldn't talk to me for a week because I forgot to call her back.
是啊，她成日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不见了本书不开心，剪头发剪得不好又发嬲。你不记得打电话给她，她当然嬲啦。一个星期不跟你讲嘢就算客气的了。我不是好像她这样的，所以不要叫我 drama queen.
Yeah, you're not quite as bad.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了 zip 以及 drama queen 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 zip 就是零，什么都没有的意思。而至于 drama queen,就是指那些喜欢小题大做大惊小怪的女孩子的。好了，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流行美语，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